我们今天还是回到我们的个人实相本质第634节啊，对，他一开始他就对这个个人对事情的观点做一些解释哈，他是说呢，每个人对负面的情绪是有类为不同的定义，也许你认为负面，可是对他来讲，他不觉得那是个负面啊，所以呢，一个人觉得。性感刺激的思想是令人愉快的，并且是最喜欢的一种消遣。有的人是这样子嘛，哈、哦。可是有的人呢，比如说他是一个什么宗教宗派的人呢、啊，你去跟他谈什么性感的事情呢，他会觉得说，哦，你讲这个怎么这么可怕这样子哈、哦。所以这个定义是由自己来的啦，规则是由自己定的。我记得我。很早很早，第一次去基督教的时候呢，我们那个牧师就讲过一句话哈，他说呢，上帝是按照你所了解的事情在处罚你，好，但是很不幸的，你们都已经知道很多事了，因为你在圣经上写到很多了。那意思说，如果你没有写的话哈，曾经有人问牧师说，那如果我都什么都不知道，我会不会受到上帝的处罚？牧师说不会。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你知道我意思吧？因为假如说我对一件事情我没有那种犯罪的感觉或不对的感觉的时候，你就不会责罚自己，对吗？对啊，那你所了解的事情是不是仍然存在于你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当中而已？难道你死了以后，你的想法就会扩充吗？也不会呀、啊，是不是？所以你怎么处罚自己是什么？是你自己的标准呐、啊。”就完全是你自己的标准，你觉得说，孩子这样很不安全，是谁的标准？是你的标准嘛，对不对？那对另外一个人来讲的话，他觉得说，这样很好啊，对吧？像刚才阿曼德在提到说，他父亲跟他母亲的标准就差很远嘛。他妈妈说，哦，这孩子这样怎么可以？他爸爸说，这有什么不好？是不是？所以你看，负面的标准是立刻就不一样嘛，哈、哦。那这里算是提到性的刺激是有的。人会觉得是蛮愉快的嘛，哈，有的人是觉得说哦是很可怕的，啊，另外一个人会认为是不干净啊、坏啊、不健康啊、对人不好啊，好，那有的人会觉得说，轻松的或者兴致勃勃的想象跟人家打斗啊、争吵啊、无情的做对方啊，我会认为说这个没什么啊，我纯粹想象而已嘛。可是有的人呢会觉得充满了恐惧跟沉重的罪恶感。如果是你像佛教的很多的。教导的话，哈，他会认为说，你起心动念以后想要伤害别人的话，哦，这样就很不好，不应该有这种伤害别人的心，对不对？可是只是想法而已啊，想法是由内里面出来的啊，那你如果越想抑压这个想法，那其实有的时候反而会变成你把它变成一个另外一个隐形的能量出来嘛，哈。他说，然而呢，这同样一个人在正常的情况下。不会有意的去想这个性质的幻想哈，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他举个例子哈，他说杀人这件事情来讲，那么你会觉得说杀人是很不应该吗？可是如果你到战场去杀敌人呢，你会觉得什么？很英勇嘛。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呢，我就拿着枪嘛哈，然后我就开始想到哦，我现在很神圣，你看荷枪实弹哈。然后就觉得自己像是英勇的国军了、啊、哈、对啊，那个时候孩子嘛，他会觉得说，哦，你看我这很棒嘛，哈、哦，我带着枪，然后在站卫兵或干嘛的啊、哦，那就觉得说自己好像很了不起的，啊，就是如果因为国家去打人，或因为国家去杀人，那么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好像是很英勇，啊、哦，可是本质上是一样的啊。他说，在战争的时候，你会满怀着神圣的喜悦跟正义感去杀敌。你们因为是女生比较多了哈，所以你不知道这个感觉。那像我们男生当过兵的，我们就很知道这个感觉啊。好，那每天早上都会唱一些军歌嘛，啊，那就会告诉啊，怎么样怎么样哈，那就是要雄壮威武啊，什么这种之类的这样子，啊，但是我们常常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这里他是用攻击啦，但是丁山他有一直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这个攻击其实在原文当中是 aggressive 吧，哈，是比较像是一个 积极期近期的这个味道了哈。他说其实真正来讲，这个 aggressive 的本质哈，最真实的意义是指什么？有力的行动。那各位，这句话应该是这整个这一节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比如说你要教孩子，你想要教导他什么，你要问自己，这是不是一个有力的行动？如果这不是一个有力的行动，你教了他，他依赖你，他以后不会自己来，然后他同时怨恨你，因为你都剥夺了他自己的判断力跟他能够行动的能力，然后你又看不起他，他好像必须要你指导才可以，那么他就失去了什么有力的行动。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那我们既然是活在人世间的话，其实我们在追求一个东西，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做有力的行动，我怎么样的行动是有力的。如果我的行动不是有力的话，那么这个行动它就会变成类似像能量打结的状态。请说。力道的力，力量的力，这样。
对，
当然是对自己啊。
有力哦，力道。
他的意思是攻击的真实本质，或者是你说积极的真实本质呢？他其实是在讲一个东西，就是有力的行动。那我们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什么叫做有力的创造力？什么叫做创新呢？其实创新它本身也就是一个有力的行动嘛。我今天要敲鼓，然后我敲不出声音，这是有力的行动吗？不是嘛？你都是敲边了，所以没有声音嘛。你真正要做的是一个有力的行动。那这个有力的行动，只要你经常在有力的行动之下的话，你整个能量的状态就会变得很好，你人会生活得很好，心情会很舒服，因为你是在有力的行动当中。那你长期的处在一种无力感的状态，长期在一种非常的就是说没有办法使自己力气的话，你会发现自己是一种完全萎靡的状态，然后因为萎靡的关系，你会对生命会失去意义，然后会觉得说活得跟死的都一样，叫做行尸走肉。好，那一个人尤其现代年轻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有力的行动。年轻人他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才会有力啦。像如果说你在台北来讲的话，你可能做了一辈子的工，再怎么努力，薪水可能还蛮高的，可是你就是买不起一个最小的房子。在台北市随便一个房子再小都要1000万以上嘛，对不对？那你薪水要多少？3万5万？那你要多少存多久才能买一栋房子？这就不是一个有力的行动。对孩子来讲的话，他想要在这个社会上过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我有自己的家，然后能维持一个不错的生活，他会觉得他是在一种无力的状态。那无力的状态就会产生一种无意义的感觉，无意义的感觉就会开始会放弃自己，会变成一种我管他的啦，反正没什么意义啦。好，那如果你是在一种有力的行动的时候，你会一步一脚印，每一个脚步都有印，好，而不是说虚空这样子不知道在走什么路这样子哈。所以他说这不一定是暗指身体上的力量，而只是能量的力量被导入一个具体的行动，叫做见极理极嘛。不一定是身体的力量，当然身体的力量所谓不一定的意思是也包括在里面啦。你身体有力的行动也是一个有力的行动的一个表达。好，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就是说你的能量能够导入一个具体的行动。比如说我当你的女儿的话，那么我做什么我能够立刻的表达出来，而且我有个结果，而且我可以证明我自己是 OK 的，是蛮行的。但是如果今天是你的意见的话，就算我做成了，是谁的意见，谁的成果，你的啊，他就不在一个有力的行动里面啊。你今天叫他做什么，他做好了以后，不管他做得再好，是谁的功劳？你的啊。对啊，然后他会觉得，像我一个朋友，他就一直跟我讲说，他的女儿非常非常痛恨他的爸爸，原因是他爸爸常常说，你考上大学都是我教你的啊，你之所以会能有今天都是我怎样怎样的。那他女儿气死了，他就说我跟你根本跟你切断关系的。 啊。但这个有某些部分是事实没有错哈，他爸爸可能帮他找到很多的资料或帮他做很多事前的这准备，可是问题是对女儿来讲的话，他要一个什么有力的行动，好，他希望我每一个行动都是有力气的，我不是要靠你，我不需要靠我自己走，因为每个人都是一种动态，既然动态是一种能量状态的话，是一种行动力的话，那么如果你的行动力没有力量，你不是在打转，不然是什么呢？那一开始打转的时候，你就开始麻痹自己嘛。我刚刚讲过，现代人常常会碰到一个情况，就是嗑药的很多，喝酒很多，然后在网络上浏览的很多，为什么？他麻醉自己，他不愿意让自己有一个有力的行动，因为他认为说，反正我就没有力气了。哦，反正我就没有力气了，那会演出一种好像随便乱杀人的现象，其实这个跟我是没有力气也是有关，反正我人生是没有意义嘛，你们也没有意义嘛，里面大家都没有意义嘛，不是我嘛，
全杀光，
对，他会有这种情况，他会认为说自己没有力量，然后他也觉得人家都没有力量嘛，对啊，所以以你们的话来说，在你们的系统里面，什么东西是有力的行动呢？他说例如诞生就是一个有力的行动，诞生，你看他要花多大的力气，然后要碰到多大的困难，甚至于常常会因为难产而死嘛。很多妈妈，哦，如果生产稍不顺利，有可能会死亡嘛，对不对？所以其实诞生本身哦，它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行动。我就是要在这个天地占一席之地嘛，我就要有一席之地嘛。那每个人活着是不是希望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是不是希望有我自己的提升？是不是希望有我自己能够表达的一个部分？那如果你把人家的都占走了，那他要表达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真的很感谢你们了，让我在这边讲课，让我还有一个有力的行动，还有一个一席之地这样子，感谢感谢感谢。
所以创造力也是有力的行动。
创造力也是一个有力的行动，对。我也常常在想，看起来我是蛮辛苦的啦，每天上课还备准备材料，然后还要写 email， 但是话又说回来，那我每个写出去的东西不是一个有力的行动吗？
是，
我在写之前我都会觉得很苦恼，因为不知道今天要写什么了、哦、啊，可是只要下笔然后最后完成的时候，自己就觉得很高兴啦，因为我觉得说毕竟我再怎么样我完成了一个东西，也许乱写啦，也许，但是我毕竟怎么样都有一些创意在里头嘛，啊，像我今天写说什么水仙不开花，我也觉得蛮得意的，装蒜，对啊，对啊，好人没脾气什么装蒜，
你觉
得很好玩，对啊，那这个都是你的创意嘛，但是你如果一直在走在自己的创意里面，你会发现你是一个有趣的人，而且你是个有力的人嘛，你经常在表达自己嘛，所以给别人最大的礼物是什么？就让他有他自己的力量啊，那如果是你的力量，那他只你不过是他的拖吊车而已啊，你到了他的车子，他当然没有他自己的方向嘛，对啊，很多妈妈爸爸都当什么当拖车嘛，你拖着人家的车子走而已嘛，
好累，
对啊，很累嘛，他也没自己的方向，你要他什么，今天再怎么走得慢，再怎么乌龟爬，他有他自己的力量，走他自己的路，走他自己的路，不管这个路是怎么样不好，怎么样崎岖，但是那是他的路啊，
他自己选择，
对呀、yeah，好，所以诞生本身，你在这个人世间创造一号人物，一号完全特殊跟别人都不同的人，他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行动啊。同样他说任何意念的成长为现世的结果都是有力的创造力进攻的结果、哦、就像我说我写一篇文章，那么这个文章写出来以后，那这个就是我的想法，我的意念变成现世的结果嘛，对不对？比如说我弄个读书会，那么这是个现世的结果嘛。好，那丁山在电台里面就访问任何其他人，那么他在访问之前他先要过想我今天要访问谁，那大概主题是什么，那访问的结果大家给他拍拍手，他就觉得他是一个有力的行动嘛，对啊，是不是？
所以这意思有力的行动是要活在掌声里吗？
不是的，不见得是活在掌声里，他这里提到说是一个现世的实现嘛，比如说我把一件事情带到人间嘛，好，那有些妈妈她因为没有其他的有力的行动，她的有力行动是什么？生孩子嘛，一年生一个算不算有力的行动？有啊，她不断的，对啊。
你有力三次，
不是
那
每天煮饭就是有力的行动嘛？
对对对对，不管你今天做什么，
拍摄也是有力的行
你把你的观念变成现实，好，那、你只要把观念变成现实，你就觉得自己是在一个有力的表达嘛。那如果他必须要活在你的阴影，必须要你的照顾他才能活的话，他一点力量都没有啊。
嗯，
他是木乃伊啊，你抱着木乃伊走路啊，对啊。
恨死这种感觉，
对啊。那所以我们这样讲哈，有很多像我们学佛的啦，不是学高山啦，学佛哈。我国语比较不标准啦，对啊，我不是没有任何其他意思啊。他说要抹杀真正的攻击性呢，是不可能的。我们总希望我们是个老好人，对每个人都是哦，这个啊、哦、都很好，都很。讲善言，然后行善行，然后反正什么事情都善，然后完全不给对方带来麻烦。他说，其实真正的攻击性是完全抹杀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你一定有个位置，对不对？那你既然有个位置的话，那么这个位置一定有别人。比如说，我是在这个树林里面的树，那么我如果在这一块长的时候，那么我就一定会占一块地方啊。那这块地方别人就没有办法用啊，不是吗？是啊，所以这个东西是真正的抹杀，真正的攻击性是不可能。即便你是一棵树、一棵草，是吗？因为诞生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攻击性啊。对啊，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你要湮灭这些攻击性的话，哈，你所知的生命也会被湮灭掉。如果他完全没有力量，他完全无法去行使他自己实现的结果的话，那么他的生命也会自我毁灭掉。他会觉得他的生命是变没意义嘛，行尸走肉嘛。所以任何想要阻挡真正攻击性之流的企图，结果会怎样？变成一个扭曲不平衡爆发性的假攻击。我们要当老好人、哦、一个没有脾气的老好人什么啊？
装善
不是装蒜。这两个字是起谐音啊，这音蛮像的这样子。那我们在想说，啊、哦，我们哦，今天要对人家好哦，要讲有什么话我们不要说哦，什么东西不要伤害到别人了、啊。可是问题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扭曲不平衡，而且是爆发性的攻击性啊，假攻击啊，从而很多的引起的战争或个人的神经质以及各方面的问题哈、哦、的问题啊，都会因为这个这样的一个部分所引起的。他如果完全是在阻塞的状态的话，他就变成有问题了。那你当然没有问题啊，因为你不断在表达自己 啊，但是他会有问题 啊。所以正常的攻击性跟着强力的这个能量模式而流，对你们所有的思想都是这样的、哦、所以不论你在意识上是他是正面或负面，好的或坏的、哦、都会给他动力。我们觉得好的当然是有动力啊，可是坏的有没有动力？有啊，都有动力啊、哦、那同样的一股冲动，始祖的创造能力激发了这些思想，所以当我们认为一个人思想是好的时候，我们通常不会怀疑他，我们不会去阻止他，因为我们认为是好的，对不对？对啊。可是你容许他有生命，而且让他会继续下去。可是如果你认为一个思想不好或有损你的尊严的时候呢，或觉得他很羞耻的时候，你通常会去否认他，停止他的活动而隐忍不发。这就是为什么六祖禅师会讲说，你要学道吗？你要得禅吗？不思善不思恶就在当下。为什么不思善？不思善没有问题啊，思善可能就让他走。但是如果你觉得他恶的时候，你就想着、啊、阻断起来，一阻断怎么样，他就开始扭曲了，然后就变成一个假性攻击。它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假性。这个我们讲是不要讲那么玄啦、啊、齁。比如说我今天对某个人有不好的印象，好了，我就装着笑脸对他笑一笑，然后我就说好听话给他听。那我问你，你内心里面对他的感觉，重新再让你去看这个人，你还是一个不愉快的感觉啊，不会因为你笑一笑就这个感觉就会不见了啊。但是如果你去隐瞒他的时候，你反而失掉了跟他之间的交流，他会变成一个瘤、啊、因为你们没有办法解这个结。会结成瘤嘛？因为你能量在这边打转嘛。
瘤
啊，对 ，tumor 了。它是
你说什么隐瞒？如果我不喜欢 然后怎
么？你若不喜欢他，然后呢，你就假装哎、欸、很好啊，我很喜欢你啊，我很爱你啊 ，honey 啊 ，honey do， 我听说结婚以后都叫 honey do 了。Honey 你去做 ，honey do honey do。
哦，
你
结婚
只
有 honey。
对，没结婚前是 honey， 结婚以后变 honey do
honey
do。当然你不喜欢他的时候，你去了解为什么我会不喜欢他嘛，这个第一个嘛。第二个，你可以试图的用善意的方式去跟他沟通嘛。你可以把这个，你为什么不，你会觉得说，哎，我觉得是怎么样？因为常常你表达出来以后，发现到有很多的时候是你的观念不是事实嘛。
是，得去找他的
优点。对，比如说，这样讲，我们在我们周边里面就看到很多情况，就是说，哦，你看到某个人，你就说他很不应该嘛。可是你仔细跟他谈，他不是这个想法。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不去管这个部分的话，那么你就会开始就用不好的想法去阻隔他嘛，那你们之间的交流就没有了嘛。
也就是说，能在每一个人身上找到他的优点，
对，
而去除。
对，我最近有在看，我比如我对某个人我有一些意见了哈，可是突然间我就是有一个想法出来，就是说不定人家已经走到一个人生的一个蛮困境的时候，那当个朋友其实我们是应该给他援手。那否则的话，万一真的他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是有点愧疚的感觉嘛，对吗？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悲悯的心起来以后，或者是说你想要有一个站在他的立场去同理他的这个想法起来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你的愤怒就会不见了。对啊，那这个东西应该是这样讲哈，因为我只能说它是一个频率啦哈。当你接受的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时候，其实在你心中的那个冒水就是越来越少，就是你不会因为某些事情来让你卡住了。可是这个过程怎么样上去呢？你这个过程要上去的时候，你就不断要让自己在这个材料当中不断去沟通，不断去理解啦。你只能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往前爬嘛。
您刚说什么东西会越来越少？
心胸越来越大的时候哈，他的这个纠葛会越来越少，但是有一种状况是你不到那个心胸，但是你却要装那种心胸，这样了解我在讲的意思吗？什么是你真实的状况？什么是你真实的感觉？什么是你现在的状态？那如果你现在状态消化不过去的，你就不要装你有很大的心胸，因为那个不是你的，你不是那个料，你不是那个材料，不要这样做了。可是在一个程度之后，当你慢慢去接受你自己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这个这个心胸其实也是在继续往上扩张了，它会慢慢的让你理解，然后慢慢的扩张了。那到一个时候，这里因为它有两个不同因素，我们说有个 two dimension 啦。我们常常讲说，很多人会很困惑说，那你的意思是说，那如果我有麻烦，我就变吗？哦，他其实在后面他有提到，哦，其实不是，因为你慢慢去了解事实，慢慢去澄清你之间的那个纠葛的时候，你的心会越来越宽，心越来越宽的时候，其实你能容纳的部分就会越来越大。那这个时候呢，当你接受对方而没有生气的时候，他就不是真的你有里头有压抑什么东西了。嘿，为什么我们说压抑这个东西呢？因为他这里提到这一句话其实很重要，他说你不能压制能量，虽然你以为你能。我今天不舒服，我今天怎么样，你以为你可以压，你以为你可以躲，你以为你可以藏，但是你不能压抑任何能量。我认为是负面的部分，他如果过不去的话，你要试图去解决它，而且是用善意的方式试图去解决它，而不能是说你硬要压。因为他说你不能压抑能量，也许你认为你可以。好，他说呢，你
如果说用沟通的方式呢，这个能量你把它 translate into words，
所谓的沟通的意思是你听我的叫沟通嘛，你的沟通是不是这样？
不是，因为你在讲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团体里面，一个组织里面，如果我说有假设那个团体里面，假设有三个是 decision maker， 那他们在互动的时候，可能就是刚开始可能就是同心的，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就是可能 A 有 A 的想法 ，B 有 B 的想法， 开始就是内心深处那个flow 已经不是同一个方向了，这个时候就会，如果说我看你不顺眼或者你看我不顺眼，我如果没有把它讲出来，那就是一定是会触礁的嘛。
不是讲不舒服，而是讲事情如何解决，就是说我的点跟你的点之间，假如说我们是在研究点的部分来讲的话，我当发现你的想法跟我不同的时候，我反而会很高兴，因为我们有可以有一个第三个种观念会出来，因为我是这样想你是这样想，那么我们的想法反而会变成一个广比较广的一个角度去考虑事情啊。好，但是如果说我们说一般我们谈到的沟通是意思是什么，我尽量让你了解我，然后来接受我，叫沟通嘛，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当然不会有好结果嘛。哦，比如说我跟我的女儿如果不和的话，那么我所谓的沟通是什么？我尽量跟你讲，让你来相信我，那叫沟通吗？
你在说服人家嘛？
你在说服他嘛？你不是沟通嘛？但是如果你要去沟通的话，就首先第一件你要学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跟他讲的时候能够让他，你在了解他的时候能够让他完全没有任何的阻抗跟压力的时候，那个叫沟通。你在了解他，你了解他能够深入他的内心，懂得他的想法，那个叫沟通。因为你知道他是真正的想法，真正的感受是什么，你也没有给他压力，那个叫沟通。但是如果今天有压力，就是你必须要听我的，然后我尽量讲给你听，那个不叫沟通，那叫说服嘛。他说在你只是在收集他，然后在那里只等等着找出路，那这将引你说，那么假设我想把我的上司杀掉，假设我想在我的先生的茶里面下毒，或者是假设我想把我的那些儿女们全部把他吊死在这个衣架上面，五个孩子把他挂在衣架上，好，那你说我是不是就应该这样做？我想每个人会碰到这个问题嘛，哦，你这样讲说，哦，那你要你觉得说我有负面的想法，或我有一个一个不愉快的想法，难道我就是要这样吗？哦，他这里就提到这个问题，哦，他算是回答是说我很同情你的苦况或困境，啊，但事实上你在这种看起来很吓人的不自然的攻击之前，其实你已经挡掉了好多好多各式各样的念头，你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呢？好，如果你平常都有一个诚心诚意在了解在沟通的时候，你根本就走不到说根本无法沟通，必须要把对方下药打死或者挂到，对不对？你怎么会恨到这种程度呢？因为你平常都有在处理了，就不会到这种程度嘛，
对，
你已经没有在用爱的语言，你已经没有在用非暴力沟通，你已经把自己弄到了非得用最后的解决的办法嘛。好，他说你已经挡掉了眼不及这样激烈的各式各样的念头了，你自己不想压了多久了，那其中的任何一样你都可以在日常生活相当安全的表达出来。好，我不要这样，好，因为我的原因是什么，你很诚心诚意的去沟通你的看法你的感觉，而且不是带着攻击性，不是说你要对方怎样或者是去让对方很没有自尊什么，而是在表达你自己啦，哦，那么他说你的问题不是如何去表达，你的问题不是如何去应付正常的攻击性，而是你长期都没有表达之后你应该去如何去处理它。意思是说这个气球你只能吹这么多气啊，你知道了现在已经快爆了，你现在接下来讲说我只要再吹一口它就爆了，那我要怎么预防它爆？不是，因为事实上你就不一开始，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让它完全没有出口的话，它就不会爆啊。呀，它跑掉了哈。然后他的意思是，根本就不是在处理说的如何去应付正常的攻击性，而是在处理长期没有表达之后否认之后你应该怎么处理它。好，像我们一般来讲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处理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其实已经在处理一个东西，就是我已经长期的忽略长期的否认之后，那么我怎么去处理它，因为它是个累积的成果了啦。好， 他说在这个书的后面他会提到，但是呢现在我他只是想指出一个东西，就是在健康自然的攻击性以及被压抑的攻击性爆炸性的这个扭曲之间它是有不同的。每个人必须替自己找到那个强力压制自己思想的地方。好，因为在那个地方你可以找到很多阻塞的能量。那之前我们有开过几次的工作坊，尤其是阴影工作坊，你越看不起人家的地方，你越压抑的地方。
尤其是什么工作坊？
阴影工作坊。
什么
？Shadow。
Shadow。
阴影。
啊。
哦。我一听到阴影。
阴影。对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你越隐藏那个地方，其实就是你能量阻塞的地方。那在早期的赛斯书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像苏华金斯的书里面，他提到很多在处理自己的秘密。你最多的，你觉得藏了最多的秘密那个地方，其实那地方你的能量的阻塞是最强的，你不敢说的那个秘密。好，之前我们常听到这个秘密嘛，那这时候当然当时会有一些反弹了，说谈秘密大家是不太愿意去看自己秘密的部分了。但其实秘密的部分就是你能量阻塞最多的地方啊。
对
啊对啊
trace back, trace back, 这样子，
对对对对，
很诚恳的面对他，这样
真正的问题都是在你隐藏的部分。我们会先谈秘密，然后谈阴影，然后谈自己的信念。好，比如说我把我今天的想法写下来，你就可以发现到说原来我都是这样在想的，然后你去看看我每一天发生的事情怎么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都蛮相近的，那就是你的我们说情感核心所在，你都是用这种方式在看嘛。像我们刚刚提到欧阳那几个梦，对不对？就有一个人他自己根本就是个成就辉煌的一个科学家嘛，可是他就必须要用各种方式来吸引别人注意，不然他觉得自己是空虚的嘛。所以这个东西呢，他不是在一个地方，他在所有的地方都会显现出这样的结果出来嘛。这就是他的情感核心所在嘛，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嘛。所以我们再继续下去齁。所以我们每个人，如果你真的想要面对自己而想要改进自己的话，你要强力的去找出你强力抑压自己思想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能量的阻塞。那能量阻塞一通的话，其实你很多地方都通了。呀。我最近也在想说，其实我对很多事情齁，那个节俭的习惯就是比较难改得掉哈，那这也是我某些我可能我自己阻塞的地方吧，这样。那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被阻塞的能量，有意识的情况哈，大多数人都对这个能量感到害怕，他们没有抑压它，因为认为它是好的。哦，那个跟那个没有关系耶。我是蛮喜欢买东西，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可以花很多钱去做一件事情，可是呢，那种对我还是要去 Costco 加油，我还是要就是咖啡豆的话，你要叫我在旁这个Trader就买，我可能就买不下去，我可能会到 Costco 去买咖啡豆这样子。
哦，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节省啊。
哦，
那
你
有那么好啊？
而且那一大袋哈，到后来他就。不
新鲜，对啊对啊，
所以你有时候不要去 Costco 买啊，那东西太多了用不完，
是
要买那个比较小包的，所以下次不要买那么大包，
在你家里好，因为你家里面喝的比较多，
我家也有啊。
我们不是说那个不好啊，对不起。
对。
他想到这么多人。
那你们都不喝啊？
来来来来。
应该喝一杯嘛，我还带很多杯子过来。
我还带个杯子，
杯子在那。
他说我用抑压这个字，是因为呢，我不是只说把它推到了无意识拿不到的地方，而是假装这种资料是拿不到的。事实上，你有意识的觉知，你都知道，你很清楚的很，你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情感状态，你是非常清楚的。好。 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你觉得自己渴望别人肯定你，这个部分呢，其实你都自己很清楚的。那你只要怎么样做呢？这个也是可以画重点的，就是只要老实的去找他，然后把这些东西组织起来。你那抑压的部分，你把老实找出来，然后把它组织起来。你可能对这些情报视而不见，只因为你没有把全部的资料加在一起。啊，没有人会叫你这样做啦，啊，只是说去做这件那件事情，你必须要有一个勇气跟冒险精神。什么样的勇气跟冒险精神呢？因为告诉自己，你拒绝被本来属于你但不是你的意念所震慑。啊，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刚讲到一个朋友，啊，那么他不敢穿裙子，啊，因为他小时候有一个经验。那么其实这种东西他就是被他自己的意念所震慑住嘛，因为他曾经丢脸过，啊，小孩子的时候曾经丢脸过嘛，啊，但是这是属于你但不属，是属于你但是不是你的意念嘛，你其实你可以有不同的想法。我们一般我们会把一个人跟他的做法跟他的想法画等号，他就是这样的人嘛，他等于那样的人嘛，但是其实你把对方画成一个角色、一个想法或一个思维方式的话，其实我们说这就是暴力啊，因为他会改啊，他会变啊，他的想法可以随时任何一个 moment 他都会变掉啊。那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呢？我只要换一个不同的想法，我今天有不同的收获，我采取不同的做法，那么我就变了啊。那下面他提到啊，他说，人们常说呢，人相信魔鬼，因为他们相信神明，因为神明就有魔鬼。但事实上是什么？是当你觉得有罪恶感的时候，你才开始相信魔鬼的。你有罪恶感的时候，你才觉得是魔鬼会来抓你，会来处罚你嘛。但是你很少再去仔细想想看哈，如果魔鬼是坏人的话，而你又是坏人的话，他抓你干嘛？他不是比你更坏吗？他干嘛要去处罚你的坏？他会觉得你是同类啊，对不对？圣经上有一段话，那我那个犹太人的那个同事呢，他就写在他的桌子上了。他说：“耶，这个 I walk through the death of the valley， 我走过死亡之谷哈。I am the meanest son of bitch in the valley， 我是这个 valley 当中最坏的那个人。哦”所以 I not feel evil， 我不怕任何的这个邪恶，哦，因为我是这个山谷里面最坏的那一个。那假设说这样讲好了，如果说真的有一个帮派，哦，是坏的帮派的坏人，对不对？他看坏分子他会怎么样？他喜欢你啊，我欢迎加入我们的帮派，对不对？他怎么会处罚你？这个想法思维是不对的啊。可是事实上我们一般都是有了罪恶感之后，哦，我们就开始怕什么？魔鬼会找上我，他会处罚我。魔鬼处罚你干嘛呀？如果你是魔鬼的话，你会处罚好人啊，你不会处罚坏人啊。啊，这个开玩笑的，这个删掉哈，哦。我只是提一下，开玩笑这样子的哈，哦。他说，罪恶感本身是跟慈悲心一起生出来的。旧版本是同情心的，啊，这里把它改成慈悲心，但是英文是没有变的，哦，因为没有改，就是 compassion，哦，那 compassion 应该是比较属于同情心吧？
为什么慈
悲心？一起生出来，你的任何罪恶感不是因为同情心，不然是什么？比如说我把这条小狗踢了一脚，然后你有罪恶感是你是觉得不应该踢它嘛？它这样受苦不应该，对不对？你杀了对方或者伤了对方，你又有罪恶感，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对他有同情心嘛。你藏在你内心里面一个人类的一种良知良能的心，在促使你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做嘛，对不对？你说杀生，为什么很多佛教徒会不敢杀生呢？因为我们说慈悲心嘛，对不对？那所以你杀生就会怎样？有罪恶感啊。好，哦，那你接着说，哦，我先生对我这么好，我不能够对他怎么样。那其实真正来讲，你是同情他嘛？你那个罪恶感是来自于什么？同情心啊。你的孩子这样不应该，哦，你应该怎样照顾他才好？ 其实你是怕孩子将来不好，你对他的是什么同情心嘛。那妈妈对孩子有很深很深的一个爱，其实也是有很深的同情心呢、啊、你怕他不好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你把一个思维再往里面去翻的话，就发现到说其实罪恶感背后它是含着同情心。哎呀，其实差不多啦，意思差不了太多了、
就是。
像中文来讲，你说慈悲心跟同情也差不了太多、啊。
同情是因为你的 position 比我弱，我比你高，所以我同情你。
这是定义嘛？对啊，那不一定要这样子啊。
不一定啊，
不一定这样子啊。
比方说，假设一个人的爸爸打他的妈妈，他会同情他的妈妈，那不是他觉得他比他妈妈高，而是因为。
对啊对啊
对,
啊
对,
啊对，
所以不是说高低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是有你说的这个情况，可有时候不是的。
因为我讲的不是 position 问题，我讲错了，应该就是那种有 negative 的那种 feeling 在里面。
啊， negative 不是罪恶感吗？
对啊，
对
啊，
negative 不是罪恶感吗？
你罪恶感就是因为你觉得，
对啊，你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嘛，那不应该这样才会产生罪恶感呢、啊？
你的对象是对那个对方嘛？
可是 compassion 又是更大的一个 concept， 是真的就是你。
我想这种文字只能代表某些意念，我们不需要去专门去研究文明史的异同啊，或者是文字到底怎么样。但是他在指一个东西，就是当你觉得你有一种我们说的。同情或者对对方的一种慈悲的感觉的时候，你才会生出一个罪恶感 ，negative 嘛，你也有 negative 的想法出来。那 negative 的想法出来，你会觉得说你不应该吗？当你觉得你不应该的时候，你才会有罪恶感，不是吗？那为什么觉得不应该呢？哦，比如说这样讲好了，老虎抓到羚羊，他会觉得不应该吗？
不会，
没有啊，不很应该啊，对不对？那一个基督徒去吃牛肉，他会觉得不应该吗？
不会，
不会啊！他说上帝讲说我是要天生万物以养人啊，对啊，好、哦、啊。可是如果今天是个佛教徒的话，你吃牛肉不行啊。我记得那个台湾不是有一个名人吗？那叫什么很有名的，而且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忘了他的名字。他说我们佛教徒啊、哦，只吃羊肉不吃牛肉。
还有这种事哦？
对，他在电视上那个好像是类似像三台电视哈、哦，他的节目，他那个人很好玩的，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很有名的一个女生，她叫了好几个先生，然后很有钱这样子。
我想他不是真的佛教徒吧？
当然，我们有时候佛教徒，
因为你刚刚讲说佛教徒是素食同一性，他不是同情性，同一是我同情你，我放你一条，应该是。慈悲心就是他要培养。
好吧，慈悲心，好慈悲心。好，
没有，我自己也是要理清我。
不是、啊，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做了。他的意思是告诉你说，真正的这个罪恶感的来源哈、哦，它其实来自于你不应该嘛。你觉得不应该、嗯。那如果你没有不应该的想法的时候，不管他是慈悲也好，同情也好哈、哦，他就会觉得说他不应该这样做嘛。那你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做，在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哦。好、哦，对一个回教徒来讲，他可能会认为说，我为了这个宗教，我可以去把你们的这个双子星炸掉，然后死了多少人，我认为这蛮应该的。他一定是充满着一种热情，他才这样做嘛。可是我们在看的话，我们会觉得说，你怎么做这种事，对不对？那所以这种东西就标准差很远啊。但是呢，不管他是同情也好，慈悲也好，反正总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negative 的一个，觉得不应该这样做的一个事情嘛，那他就会产生一个我们说的罪恶感，所以罪恶感的来源是这样的。好，那我们继续下去哦。他说，动物有一种你们不明白的正义感，好，而那天真的正义感 一起固有的是一种生物的慈悲，在最深层的细胞是被了解的。那我们常常看到那个 discover 哈，比如说一只老虎抓到一只羊之后哈，它在吃那个羊的时候，其他羊它都不害怕了，它就在那边悠游吃草。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是人的话哈，一个人被杀然后在那边被吃，其他人会怎样？吓到腿软，对不对？你赶快跑啊，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奇怪，怎么在徽州那个地方哈，像他抓到一只野牛，其他野牛好像都也就 OK 的，因为他是说这里他其实有天真的正义感，真正老虎也会保护他的那些羊们或者牛们，因为那是他的食物嘛。那他只吃一只啊，他只吃他要吃的那一只而已啊。啊，他说以你们的话来说，哦，那当然老虎在吃牛的时候是不会有罪恶感的。我也觉得他不应该这样的，因为他只能吃啊，不然怎么办呀？他还没去信佛教。所以以你们的话来说，人是一种动物，那么人应该照说会有我们说的天真的正义感，对不对？可是呢，因为人把自己脱身到一种动物的这个能力的极限，进化到极限，所以不再是一个身体上的一个新的实质的特殊化，不是说我的能力比你强或我的不是这个问题的，而是由他的需要、他的欲望、他的祝福变成自然工具，创造是一个内在空间。而那内在空间是什么？是价值，是一个我们说的我们的真正人生的价值或价值的完成。但是这个价值呢，是跟空间跟时间是有关的，这个地方比较深的啦。好，因为我们的认为的时间它其实真的不存在，每一刻我们说他是他就又走了，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在一个时间上在一个时间上停下来。
所以你说我们人，我们所谓的就是那种宗教都讲说我们人跟动物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可以有增上的机会嘛。那你说这个是 involve 到时空的问题是吧，时间的问题、
啊、对，增上的意思是成长，对不对？
对，
那成长是比较时间，那问题时间又是幻象，对吗？
哦，因为我正想要问你这个问题，因为上个礼拜你不是讲说螳螂的例子吗？
嗯。
那你说，因为那个动物它是活在它的全然状态里面，可是我们人有时候我们也常讲说，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的。
嗯，
这是人的观点呢、啊，不是鸟的观点呢、啊，对啊。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我们人也像动物，像那螳螂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人跟动物没有什么两样啊。
嗯。
可是如果从修行的角度，是我们人是跟他们不一样的。
对，那现在我们反过头来讲一件事情，好不好？那么动物它是不需要修行，它已经在一种自然的状态，这样可以吗？
对。
我们说不施善、不施善、不施恶，就在那个当下。那其实每一个动物、每个植物，不是不施善、不施恶，就在那个当下吗？那么没有，他们全然的在他的全然意识里面。然后我们说意识的本质是什么？意识本质，意识来自于什么？内在自己本体，内在本体嘛。所以他们全然在本体的运作当中嘛。可是因为人呢，他已经跳脱了，他选择自己要走的一条路，所以他说有一个自由意志嘛。那有了自由意志，就表示什么？我有好跟坏才需要自由意志嘛。如果你没有好坏，你干嘛要有自由意志？没有好坏，你需要有自由意志吗？我有自由意志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今天要有自由选择的目的是什么？我要选好的，对吧？可是你选好的话，你是不是有些坏的部分变成某些部分你必须要去承受的？比如说我现在要做好人的话，那么坏的那个部分你要藏到哪里去？对不对？那我今天不舒服，我要隐藏下来，那么隐藏下来的部分你又要不了那个能量嘛？所以这个因为有一个自由意志的关系，所以你会选什么？选好的。可是很不幸的就是，所有在修行界上来跟你讲的，不从佛陀开始，好，或者是不管哪一组，我上次 email 上有写嘛，好，像二组告诉你说，自道无难，唯险拣择，淡漠爱憎，洞然明白。他告诉你什么？哎，你只要不要有自由意志就 OK 啦，你就全然在你的意识之下。当你全然在你的意识之下，就在禅之下，就在道上啊，就在真理里面啊。就在你全然的觉知里头啊。那请问今天当今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动物或植物不是在它全然的觉知里面？但是它如果在全然觉知里面，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你知道吗？ 像我那一天在提到，一只松树可以顶上一吨的石头往上涨，好、哦，然后我们像一个 scratch， 它能够承受5000磅的这个压力，然后把那5000磅往上顶。那更可怕的就是它的根啊，可以生长几万公好几十里，因为它用这样的根的这个力量把这个东西顶上来，那它不是全然的力量吗？你有没有看过在那个高速公路，一只小草去把那个这个柏油路这样顶上来，但那一只小草那么勃然没有力量，它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因为它是全然的有意识，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可是人的话，我们常常会在一种没有力的行动之下，所以今天我们的主要课程我刚刚讲过了，真正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你真正有力量的行动。
那你这样讲，就是所有修成的圣人都有这种全然的意思，包括耶稣跟。
那我们又把这个东西分为圣人跟不圣人，那不就又是善跟恶了吗？如果你去看《金刚经》的话，《金刚经》告诉你什么？
不分善不生恶才是中庸。
他说：“我在燃灯火前，好、哦，已经布施过84000亿万诺由他之火。”他讲的是什么意思？是告诉你说，任何你的一个心思意念，哈、哦，他同时分享给诺由他多少，你知道吗？是数字所无法比拟那么大。叫诺由他，那84000亿有多少？你一个人有没有办法在他有生之年去做84000亿？不要后面那个诺由他把它去掉，零头去掉。那诺由他你去查的是无穷大的数字。那84000亿诺由他诸佛，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说我的每个心思意念其实跟大家都是分享的。那如果大家吃大锅饭的话，其实真正来讲是什么？是我以我现在的特质在表达我有力的行动嘛？所以你现在碰到的困难是什么？是在你的时间跟空间当中产生出来的什么价值？所以因为你要在时间空间产生价值，所以你才需要有自由意志。那因为你有自由意志，所以你选择不同的路在走嘛，而且你要走出架构之外。听有无？
听有啦。
好，其实有很多你在宗教上所接受的观念其实刚好是相反。其实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每个细胞它充满着全宇宙的智慧，这比较像量子力学，但比较像活经告诉你说什么？因陀罗网，每个珠子应对着所有的珠子，所以呢，任何的知识、任何的经验、任何你所得到的结果，它就算从太阳到天冥王星那么远的话，你的知识都是互相交流的，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单独这件事情存在。这是量子力学说的，也是2500年前佛陀所说的。所以真正来讲的话，什么叫做全然的意识？全然的意识就是我完完全全不是在一种，他这里也告诉我们，不是在一种我认为它是负面能量，所以我想把它主导起来，我想把它隐藏起来，我想把它伪装起来，然后我想让你们看不见，然后我以为我可以隐藏这个能量，那我以为我隐藏这个能量我就可以成圣成显。不好意思，你做不到，因为能量就是能量。这样对吗？
对。
对啊。所以下面这句话哈，你去看哈，我们因为在时间空间想要去创造那个价值，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有什么修行，对吗？可是他说以不同的程度同样的推展力，它潜伏在所有的生物之内，有没有在讲这种量子力学？那再来他提到说，好，他说这样的一个课题指的是什么？你下面听听赛斯怎么说啊。这个说法我研究过很多很多各宗教各宗派，他的结论都是一样的。你人类必须要阳气、智力、精确以及本能安全且限制人的那些东西。人类当一个人必须要阳气什么？智力。什么叫智力？我管自己叫智力。好，什么叫精确？不能出错，要做好。阳气就是不要的意思。然后本能里面限制人的那些东西，什么叫限制人的？道德规范哦，道德的规范。所以我跟你讲说，你如果看阿含经原始佛教的话，他告诉你人，我刚今天才擦掉， 人你要进活门，你要踏进活门的第一步是要什么？要去最简单最初的三个结符。那三个结符是什么？我讲过很多次了嘛，好，就是借尽其节。借尽其的意思是什么？没有自立，没有金切，也没有安全限制，没有戒，没有禁啊，无戒无禁。那无戒无禁不是完蛋了吗？没有，无戒无禁的时候是全然的有意识，全然表达你自己，全然的用禅在过你的生活。
禁是哪一个
禁？禁止的禁呢、啊？我的国语真的那么差吗？
没有，是我的中文不够好。
哦，这样。
这个不是国语差，那个东西真的不容易了解。
无戒，没有戒，没有戒力，没有禁止，无戒无禁，这是不是我说的？哎，小姐，这不是我说，这是原始佛教《阿含经》所说的。十个符节，你去看《阿含经》，十个符节，你不信，我下次来的时候，我把《阿含经》翻过来给你看。
我不是不信。
我知道你不是不信，我是这样强调一下，我强调，强调，对，我是告诉你说，真正来讲的话，他这里提到，善信的教导也是一样啊。这样的课题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人类必须要扬弃自立。什么叫自立？规律啊，自己的规律啊。为什么？因为你用自我在限制它啊。什么叫精确？你还需要精确吗？最精确的是机器人啊。好、哦，那所谓精确就是你要求好啊。然后再来呢，本能限制人的东西啊。好、哦，然后他说呢，意识心的诞生，就如所你们说的，人类自己掀起自由意志。我刚讲过了，如果人需要有自由意识，这表示什么？表示你可以择善嘛，对不对？那择善的话就是弃恶啊。那一旦择善弃恶的时候，就产生自由意志啊。那请问，那如果你是择善弃恶的话，你有全然的觉知吗？你不敢去碰恶啊。所以意识心的诞生，如你们所想的，是指人类掀起的自由意志。那些本来美妙且足够应用的天然既有的程序，现在也被取代了。请问什么叫做美妙而足够应用的天生既然程序？你不觉得这个世界它就本来就有次序吗？宇宙的意思就是有次序的意思，宇宙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字根就是有次序的意思。那所有的万事万物呢，它欣欣向荣，生柔万象，许真容，对吗？所以变成每个物种它本来就是规规矩矩好好的，一切的都是在最完满的状态。那现在的问题是说，这么美妙而足够工艺的天生的既然程序现在被取代了，被什么取代呢？被建立而会定规，人他就没有办法按照生物本能在做，人有什么自由意志。好，你去看老子，老子告诉你说什么？老子告诉你说，当无为的时候，那么人的状态是在一种最好的状态。哦，
绝胜气质。
对，绝胜气质。对对对，因为没有那种标准的时候，哦，其实根本就不会发生问题的。呀、yeah。
所以，像你那么多年游走各宗教，到现在读赛斯，
游走
你的。结论就是他们都是讲一样的东西。
我至少我可以告诉你我所念过的东西，比如说卡托列的东西，当下的力量，或者一个新世界，他提到的全然的意识就是在讲这个东西。他就是告诉你说，你怎么样去不要在心中产生那个是非善恶的观念，全然在觉察觉知你的。
全然的意思英文怎么说？
你不是懂中文吗？你为什么要懂英文呢？就是你在你的 consciousness 里头嘛，你在你自己的潜能的这个 consciousness， 对，就是潜能有意识。
consciousness 就是意识嘛，
啊、
对。我觉得还是要
吃力了。啊，没有关系，因为我刚刚讲过，当我的说法跟你的相抵触的时候，一定是你对的哈、哦。我一再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这个我们只。没有，我在讲赛斯，赛斯是这么说的。那我把我个人的这个看法来讲哈，但是佛教的这个说法，我会把佛教引过来哈。二祖讲的是什么？不失善，不失恶，不是二祖讲的是说，自道无难，唯险拣择，淡漠爱憎。
精华，
对，这是精华，这是他一开始自那个信息名一开始就这样讲。然后呢，你去看永嘉正道哥，他告诉你说，当你在一种前染的状态的时候，你其实好，那或中论讲的，我们写在贴板上，就是其实你认为的这个善恶，其实入空吸入昧。好，那你说三组、四组、五组、六组，每个人在讲说不思善、不思恶，就在那个当下，他在讲的东西，我们都不能理解，那我们要理解什么呢？那好，那这些都是这些后面的圣人所说的。那到底佛经在说些什么？佛经讲的很简单啊，你如果要进佛门，第一个就是要去掉戒禁取戒啊。什么叫戒禁取戒呢？无戒无禁叫做戒禁取，戒禁取为所有，这是一个戒福。戒跟禁取为所有，这是一个戒福。好，那这是原始佛教，这是最最。龙汤精华的佛教经典所说的话，戒禁取为所有。你如果要取戒取禁，你不可能自在，你也不可能自由。
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原始人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心态？
原始人我不知道，我还没当过原始人。
因为我看过一本书，很小本的，他是说这个酋长，这个部落的酋长，他被送去德国去参加什么研讨会，回来以后他就跟他部落的人讲，他说我告诉你们，这些所谓的文明好好笑，把自己他建了一个盒子，然后住在盒子里面，他意思说我们住在高楼大厦是住在盒子里面，反正他。因为我看那本书已经很久了，我忘记
这个。我讲这个文明不同，比如说在印第安人，他们觉得说，啊，你说你拥有土地，不会啊，大土地拥有你啊，土地是大地之民啊，大地之母啊，他们叫什么？帕恰妈妈，啊，他们印第安人叫帕恰妈妈。那这帕恰妈妈，你是怎么可能说签个约，几张纸写一写，这个帕恰妈妈就属于你的？你是土地生的呀。可是我们人会这么说，我签几张纸，那个土地就是我的嘛，呀，他会觉得说你怎么那么奇怪？但是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因为我们每个宗教宗派其实都不太一样了。不过我是告诉你们说，你们慢慢去体验。如果我的想法跟你抵触的话，那么你就用你的没有关系，因为这种东西哈，你只能在你的范围，我只能在我的范围。那我只告诉你说，即便是圣经的话，告诉你什么？他说人生而有。罪性，为什么叫罪性呢？罪性他说离开你的标的。什么叫离开标的？因为你有自由意志。那什么叫自由意志？你会选择好跟坏，因为你会选择好跟坏，你就会离开上帝给你的原本值的那个标的嘛。所以有了自由意志之后，就会有离开标的的罪性。他们叫什么？吃善恶果的果实。那什么叫善恶果的果实？你再去回看看这个佛教所说的东西，不是都一样吗？我不是说你要去做坏事，而是说如果你本性在做的话，你只会做好事，不会做坏事。他这里提到说，以动物来讲，他们有一个什么天真的正义感，他们不会像人这样，我牛肉吃不够，我要做牛肉干，对不对？然后最好能够冷冻牛肉什么之类的来保存。他们动物的话就是我要我就吃我所需要的当时的东西啊。他们有一个天真的正义感，他不会多杀戮，他也不会说是我今天不要吃，然后把所有的都咬死，不会，你不会看到一只老虎，看到这里有一群绵羊，然后每一只都把它咬一口，然后在那边做干，不会。然后老虎牌新东阳。可是人会啊，对吗？因为人你要好要多。那现在美国的文明，它真正的问题就是什么？我越多越好，越大越好，越进步越好。可是。物质文明一直进步啊，可是你没有看到人的心是可以安下来啊，你安不下来嘛，你再好的生活你都安不下来啊。那显然来讲，某个角度来看，心智上是不是也是一样？你越求越好是安不下心，你如果能够回到对自己的接受，你才能够回到安心呢。Yeah. 那因为我们的教导，我们的信念不同，所以这个都没有关系了哈。他说，在这个某个程度来讲的话，比方说一只老鼠，
你帮我拍好，
哎，你还没讲到那里，
还好，
因为意识性的担心就是人要显起自由意志，那本来已经足够天生大家所能够满足的这个部分的，现在被取代，变成一种建立而会定规，所以慈悲的。 生物的结构升格为情感的实相，罪恶感也一样升格为情感的实相。所以新的意识接受它刚露出来的生力叫什么？自由。所以你会发现你当妈妈当一段时间，你也很想去自由一下再回来，你不是不爱孩子，不是不爱家，但是你想自由一下，对吗？
是
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这个时候是有危机的，但事实上你也没有真的想要，你也不会希望这样，可是你会觉得说我被绑得好紧呢。
对啊，每天都要
这样。对啊，所以他说面对有意识的层面的一个行动的责任及罪恶感的诞生，事实上一只猫去捕杀一只老鼠吃了它，对猫来讲它没有任何邪恶的感觉啊，但是人会啦，人拍卡通的时候会说你可以吃它，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游戏玩，这是我看卡通那个
他们
觉得，对但是他说其实在生物的层面两者都彼此了解了，老鼠的意识在对要来的痛苦本质既知的情况之下，他离开了身体，事实上你会发现到说在很快的那个一个 moment 他不会有太多的痛苦，他就已经离开那个身体了，可是呢这个猫就用他的身体当食物，可是老鼠却借着猫的力量让自己能够离开身体，便转化成新的东西，这样子会换掉形式，这样子。那是不是差不多了？
还有十分钟啊。
十分钟啊，因为下面还蛮长的。他说在某些层面，猫跟老鼠两者都了解他们共享生命的能量的本质为何，并不会从哪一个方面来看唯恐失去他自己的个人性。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今天老鼠没有猫，那么老鼠就完全没有演化的条件嘛。我为了要躲避猫追，所以我会演化出我怎么去躲避老鼠嘛，对不对？所以每个生物当中它都有它的天敌克星吧。那克星的好处是什么？克星的好处就好像我今天在玩麻将，我有一个规则嘛，我今天往撑杆跳，但是我知道要怎么样。假如说撑杆跳没有一个标准，你怎么跳？对不对？所以它有一个限制，这个限制就是你如果碰到某个界限的时候，你会掉下来，你会被吃，你会死亡。好，那所以就是有一个 game over 的条件嘛。那如果今天没有 game over 的条件的话，你那游戏根本玩不下去啊。所以任何生物你都有克星啊，就算人你再怎么厉害，你会被狐狸吃掉啊，那仍然是你的克星啊。那这样来讲的话，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其实善的产生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恶来，对吗？你今天要当善的话，你要不要踏一堆人当恶？所以叫一将功成万骨枯嘛，是不是？没有，我今天要很善，我今天公司要做得很好，是不是有很多人我把它踏下去？对不对？我就要当善人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有些人要必须要是恶人，我来救他，或者我来帮助他？其实这个世界没有恶人，你怎么当善人？所以我意思是说，善恶是一体的两面，它是跷跷板的两面。那有的时候老鼠跟猫这两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它是互相变成一个学习的对手，就是因为有你，所以我可以充分的表达我自己，因为有这个条件，所以我能够充分的做另外一个条件的表达，那就是要界限嘛。他说这不是不挣扎求生，而是说他们有一个天生无意识及自然一体的感觉。所谓天生无意识一体的感觉，是说猫跟老鼠是一体的，好，善跟恶它其实一体的两面。
所以这个赛斯他是在 a higher power 在另外一个 dimension 来教导我们这个三度空间。
你就算不在 higher power 的状态，一般人的状况也都是这样讲。你如果去好好去看那个，我最近在看 Eckhart Tolle 的书，他都讲得很清楚啊。我觉得他的教导的方式并没有两样啊。 所以他们的天生的无意识跟自然是一体的感觉，明了他们不会失落或淹没。好，然后人类呢追求他自己的路，有意识的选择走出这个架构之外。所以自由永远是你要选择的一条路，你再怎么样，你在一个角色上你就是没有办法待太久。好，待一个程度的话，时间到了你就先换个形式，然后重新来投胎，重新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走。不然你为什么不给你活1000年？为什么70年？甚至说70年对你来讲已经很够了。好，因为你每个时刻都在刻画自己的画像嘛。他说，一次同情心的诞生取代了动物固有知识，好，生物性的慈悲变成情感上的觉悟。好，我们一般动物它有固有的知识嘛，好，可是同情心就会取代，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说啊，不应该杀生嘛，这是不是同情心？那我们会取代固有的知识，就我应该把你杀掉，把你吃掉嘛。可是对有同情心的话，他可能改用另一种方式来处理嘛。所以生物性的慈悲就是感情上的觉悟嘛。好，但是类人多少不为动物之间的礼貌所约束，将会被迫在情感上跟猎物认同。就动物来讲的话，杀生就是被杀，生命平衡制衡一切。那你把这句话当作是一个可以画重点的部分，就是它其实生命就是一种平衡，那生命的平衡可以支持所有的一切，因为杀生跟被杀它是一体的两面，就动物来讲也是一样的。那猎人必须要在意识上学得他老早知道的事，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罪恶感跟其自然的架构呢，跟自然架构固有而和唯一的真正意义。也就是什么呢？动物它无意识的在维护它的生命，而我们是有意识在维护我们的生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了。
我只是很纳闷，这些圣人，这些宗教家，他怎么花那么多的生命在教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在教。
其实我跟你讲，就从有史以来的所有教导都是一样的教导，你去看老子怎么说。那你去看佛经怎么说，你去看圣经怎么说，或者
是在自由意识这个区块里面讲的那么久都跳不出来。
因为我们眼前看到东西，我们只会为眼前的事情所迷惑啊。每一个有得到的这个禅师，他们所说的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啦。OK， 谢谢。